交易路不孤独。欢迎来到夜读栏目，本期内容来自期货日报文章。欢迎大家下载金石期货 APP, 订阅交易夜读专栏。最近广州梦幻期货公司化名越来越热闹，这次来的两对要求评判者都是基本面派，供应先生和需求先生把供和求分开的研究策略让赫希尼觉得很不一般。成本支撑先生的拿手好戏是在商品跌到生产成本附近时进场抄底，套保冲动先生密切关注着生产企业何时会产生卖出套保的冲动。这回赫希尼不想和稀泥，他是真的认为这几位先生经验丰富，还很有学问。供应先生和需求先生最近广州梦幻期货公司化名越来越热闹。这天大户市里一阵喧嚣，供应先生和需求先生来找赫希尼评判了。两人都属基本面派，熟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都喜欢了解了供求关系，鹦鹉也能变成投资专家的夸张段子，但研究重点和使用的策略却不一样，把供和求分开的策略真是别开生面。一，供应先生，供应先生是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不做技术分析。他以前在工厂做供应科长，一辈子与供应和采购打交道。供应科长是个肥缺，但供应先生没有后台，也从来不吃回扣，而是靠真才实学会买获得了这个职位。他曾经在某商品生产过剩时为企业大举买入一批廉价而优质的货物，够用好几年，后来这批货物还涨价不少，他因此受到多次公开表扬。不过供应先生在期货上会买和作为供应科长的会买正好相反，一个是在供应减少时买入，一个是趁丰年商品掉价时购进，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刚做期货时，供应先生很长一段时间不习惯，还闹过几次笑话。吃了几次亏后，供应先生调整了过来。他开始重点研究影响商品供应的自然灾害和事件危机。他认为，掌握供应四条，期初库存、当期产量、当期进口量、替代品，了解历年数据很重要，但影响商品未来供应的天气和危机因素更重要。供应先生书房里挂着气象图和危机事件图，搞得既像中央气象台，又像军情指挥部。其实，如果生产严重过剩，在期货市场卖出也是一种选择，但供应先生做了几次空头后感觉不太好，他觉得做空像套保，但手中又没有现货，更重要的是他擅长的天灾和危机研究派不上用场，于是坚定了只做多的策略。供应先生理念的转变为他带来了丰厚收益。比如有一年四月一场倒春寒，苹果树作果率下降，他抄底苹果期货，利润可观。有一次巴西淡水河谷大坝损毁，影响了铁矿石的开采和运出，他及时买进铁矿石期货，小赚一笔。近几年全球气候异常和危机事件频发，供应先生赚得盆满钵满。比如俄乌冲突影响了镍的供应，镍价大涨，去年可可主产区暴雨，可可树因暴雨和由此引发的病虫害大量减产，可可期货暴涨。红海危机影响集运欧线期货，供应先生一直顺风顺水，眼光和理念也有所扩展。期货常说农产品主要看供应，工业品主要看需求。因为农产品一旦减产，要隔几个季度才能恢复供应，完全有时间操作。他经过研究和实践，坚定地认为这种说法有所偏颇，工业品价格一样受供应影响。前几年国内因雾霾天气而采取严厉的限产措施，动力煤等工业品因供应不足而大涨。甚至著名经济学家徐小年都说，新的经济规律是供给决定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供给。不过赚钱的同时，供应先生发现自己越来越冷血和不道德了，看新闻总希望有不太好的事情发生，盼着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出现等。大家都觉得地球升温水深火热，唯独他觉得气候反常很舒服。他刻在电脑桌上的座右铭是一副对联，上联是危机发生之时，下联是商品投资良机，横批幸灾乐祸。他找朋友倾诉自己的苦闷，朋友安慰他说，你有犯罪心理却没有犯罪，遵纪守法就行，和道德无关。但供应先生重看了老电影《爱德华大夫》后，认同片中没有犯罪心理才是美好的一天的理念。为了减轻负罪感，他每年都把期货交易利润的 10% 捐给灾区。二，需求先生，需求先生也是坚定的价值投资派，不做技术分析。他以前在工厂做销售科长，是营销高手。 一位在企业工作多年的朋友告诉笔者，在企业，供应科长好做，销售科长难当。供应科长容易变成腐败分子，销售科长容易变成优秀人才。谁都知道，买东西容易，卖东西难啊。需求先生能力很强，有鹰一般敏锐的眼睛。他总是不辞辛苦地调研市场，把握消费者的心理和市场潮流，据此建议生产部门调整和研发试销产品。他常说，在这个吃货横行的时代，不是厨师决定了菜单，而是顾客的肚子决定了菜单。进入期货市场后，需求先生的口头禅和座右铭是市场需要什么，我就买进什么。比如，只要价格相对便宜，他一定会买入九月份的鸡蛋，他还会买入春季的尿素期货合约，因为春天农业对尿素有强大的需求。这些都是常规需求，期货人都知道，他觉得了解这些知识还远远不够。因此，需求先生便恶补宏观需求知识。他的偶像也由某营销高手变成了罗杰斯。他佩服罗杰斯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金砖四国对商品的巨大需求，大举买进稀缺商品，获利丰厚，还写了热门商品投资。需求先生潜心研究未来市场的需求，希望能提前买入，埋下获利的种子。最近几年，需求先生按需求变化投资，赚了不少钱。比如疫情爆发后，他发现到 4S 店买汽车的人寥寥无几，立即做空橡胶期货，还顺便建议药厂的朋友加班加点生产感冒药。特别是近两年受地缘政治影响，人们的避险需求大大提升，他买入贵金属期货，获利不菲。需求先生认为，在需求和供给上，需求永远是主导，抓住需求，才能在期货市场抓住主升浪。他家的墙上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需求爆发之际，下联是商品建仓良机，横批期货大道。得意时，需求先生会向期友们讲他小时候听到的一段报道，即美国总统里根遇刺时，第一个报道此事的美联社记者急中生智，用100美元包下附近的电话亭，第一个电话打给自己所在的通讯社，把报道发出去，第二个电话打给期货公司，买进石油期货。结果他不仅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还在原油期货上赚了一笔钱。需求先生觉得自己有点像那位美国记者。需求先生也听说过农产品看供应，工业品看需求，但他慢慢发现，研究工业品需求似乎比研究农产品供应难得多，赚钱也难。最关键的是，工业品并非直接消费品，下一阶段流行什么真不容易看准。需求先生觉得研究需求和研究供应有些不平等，一是供应紧张容易判断，而需求大增短时却不好判断，缺乏直接证据。二是大多数时间需求危机没有供应危机对价格的影响直接。三是研究供应可在事件发生后立即采取措施，研究需求却要在事件发生前做出研判或预测，主观性强，容易出问题。需求先生用需求指导投资的策略在股市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前几年他发现现代战争喜欢使用无人机，这方面的需求较大，因此买入无人机相关产业股票，却亏了不少钱。另外，在需求大增被证实后再买入，又容易在周期性行业中买到价格高点，比如新能源板块相关股票。这让需求先生比较痛苦，有点怀疑自己打提前量的水平和眼光。但需求先生有销售科长经历，勇敢，能坚持，他依然坚信投资就是比谁看得远，真正的水平是判断未来的。供应先生和需求先生都注重基本面分析，本来就是好朋友，所以喝茶论道时争论不多。需求先生恭维供应先生，富人研究供应，穷人研究消费，你比我强。供应先生恭维需求先生，你的研究难度大，水平高。两人请赫西尼评判谁的策略好，理念对。赫西尼认为研究供求关系是商品投资的正道，而且两人都有做实业的经验，又都喜欢调查研究，很有学问，不想断出输赢，想都不想就果断地举起两人的各一只手。